上个礼拜张侯牧师讲的题目《我们所需要的王》，他用四世纪说我们需要一位王，因为四世纪说那个时候以色列没有王，众人任意而为，所以产生许多的混乱。那今天我就接着讲，我们所需要的王就是耶稣。耶稣为做王而降生，耶稣传道就传讲他是王，因为耶稣传道的中心主题，神的国近了，要悔改信福音。等一下我要说明，神的国近了，天国近了，就是天国的君王来了，神国的王来了，众人要回转心意，接受信耶稣，耶稣做王。以后传道结束，面对比拉多的审判，比拉多第一句话就问他，这样你是王吗？主耶稣回答，你说我是王，你说的是，我为此而生，特为此来到世间。为了回答这句话，主耶稣被定罪了。本来比拉多说没有罪的，我找不出有什么罪，我查不出有什么罪，但他唯一的罪名定在十字架上，用希腊文、用希伯来文、用拉丁文三种文字写一样的，这是犹太人的王，为做王耶稣而死在十字架，以后复活，以后升天，回到父的右边，统管宇宙万有，继续做万王之王，荣耀的永恒的王。所以今天我用耶稣是王，也是圣诞很重要的一个意义，也接着上礼拜我们继续思想耶稣是王的一些意义。耶稣的降生给人类带来希望，从上礼拜各位所听的，若没有王真的没有希望，真是许多的混乱，但耶稣让黑暗的世界带来明亮的曙光，让人知道我们是一个美好神掌管之下，神计划一个荣耀美好的境界。所以耶稣是王的真理充满圣经的全部，各位好好去读圣经的话，从旧约一直到新约，从创世纪一直到启示录，都是这样的主题。等一下我会说明啊，全部圣经的主题就是神作王，神作王的意义就是神的国临到，神的国就是神作王掌权之下的情境，神作王掌权之下的生活，神作王掌权之下的福分。而这一个神的永远心意和计划，借着耶稣的降生能实际的实现。在旧约，因人的堕落，因人的失败背逆， 让神做王的这件事情产生了曲折，那等一下我也会再说明。世界的王变成了魔鬼，世界的王变成了撒旦，成为人间的君王，再产生了地上许多的王，而有许多的混乱。那我今天因为圣经太多的内容，我只能照刚才所读过的一段这些圣经我们来思想。我忘记请我们的主席读一段圣经，这一段圣经我来补充的读给各位听，荧幕上也没有，是在约翰福音第十二章，我来读给各位听啊。约翰福音第十二章，我要从31节念到33节，请各位听就好了，然后还有23节。31节，耶稣说，现在这世界受审判，这世界的王要被赶出去，我若从地上被举起来，就要吸引万人来归我。重点，这世界的王要被赶出去，怎么赶出去？耶稣从地上被举起来，要吸引万人来归主。23节，耶稣这样宣告，人子得荣耀的时候到了，也就是耶稣被举起来，吸引万人来归他。世界的王是魔鬼，被赶出去，人子得荣耀的时候就到了。从这些经文，我要讲3件耶稣是王的重点。第一，主耶稣说，我的国不属这世界，我的国若属这世界，我的臣仆必要征战，只是我的国不属这世界，刚才我们读过了。所以耶稣不是属世界国度的君王，他是神国的王，是神国君王，是宇宙的君王，是天地的君王，是属灵的君王，是永恒的君王，是荣耀的君王。耶稣是神国君王，第一点。第二点我要讲的，耶稣说他为作王而生，特为给真理做见证，凡属真理的人就会来归向他。耶稣又说他的真理让人得以自由，耶稣是真理的王。第三方面，耶稣被举起来钉十字架，把世界的王赶出去，众人被他吸引归向他，接受他为王，魔鬼撒旦的权势赶出去，是我们被拯救出来。耶稣是拯救的王。今天的时间我只讲这3点，考考你们的记忆。第一是什么王？第二是什么王？第三是什么王？拯救的王。那还有很多啊，但是我可以把一些加在这3个重点的里面。耶稣是神国的君王，是宇宙万有的王，是属灵境界的王，是永恒的王，是荣耀的王， 这都是神国君王，我可以简单说明的地方。耶稣是真理的王，这个真理是非常不容易解释的观念，等一下我们可以说明，他是恩慈信实可靠的君王，等一下说明。耶稣是拯救的王，拯救是代赎罪过，代受刑罚，有那超越撒旦的大能，让人的心灵得着释放，得着生命的更新，得着永恒的荣耀。所以我从这三方面跟各位来思想。第一，耶稣是神国的王，耶稣的国不属这个世界，世界上的国王是受地狱的限制，埃及的王、巴比伦的王、波斯的王、中国的王、希腊的王都是一个地区性的，耶稣是全宇宙性的，他的国不属这个世界，天地万有的主宰，宇宙的君王，地上的王是短暂性的，了不起的巴比伦尼布甲尼撒王，了不起的希腊亚历山大王，波斯古列王，罗马奥古斯都王等等，地上的王很短暂，就烟消云散了。耶稣是永恒的王，从永远到永远，是心灵中的王，统管一切可见不可见，属灵属物都是他在掌管。耶稣是王，是贯穿整个圣经的思想。我再强调，主耶稣降生的时候，天使宣告，那生下来做犹太人之王的在哪里？以后主耶稣出来传道，开门见山，神的国进了，你们要悔改信福音，然后传讲神国的伦理，登山的宝训，然后彰显神国的大能，医病赶鬼，然后打发门徒传讲神国的福音，设立神国的使者。当大家搞不清楚神国的观念，主耶稣讲很多的比喻，把神国的奥秘说明清楚。主耶稣告诉信他的人应当如何的生活，把神国子民的生活也讲很清楚，然后在橄榄山把神国的未来也用比喻讲清楚，然后借着死与复活升天来完成实现了神的国度。不过主耶稣对于门徒有一个很重要的期盼，他说我们祷告的时候要怎么祷告，愿父的国能够降临，愿神的国能够更在地上实现。耶稣已经实现，但要借着信他的人继续推展神的国，直到耶稣再来。那么神的国到底是什么？神的国是圣经的核心信息。神的国是一个名词，但希伯来文名词从动词所转化过来，你要了解它那个字的动词的根。神的国那个动词的根就是作王、掌权、统管。什么叫做神的国？我们不应当只从静态统管范围去看它，要从动态统管情境去看它。我再说一遍，神的国 不是一个范围而已，更是一个情境，不是神统管的一个范围，是神统管下的情境，包括神统管下的生活，包括神统管下的福分。简单举个例子，神创造了万有，然后创造人类，放在伊甸园，这个伊甸园就可以说是神国缩小的影子。在伊甸园原来的状况，神掌权，神作王，神统管亚当和夏娃，然后交代亚当夏娃去管理其他的东西。神常常到伊甸园跟他们来往，跟他们说话，跟他们生活在伊甸园。神赐福给他们，神不但物质的福让他们可以享用神所造的，更是心灵的福，神与他们面对面来往。什么是神的国？是神统管下的情境，统管下的生活，统管下的福分。很可惜，人误用了神给人最宝贵的礼物，就是自由。当误用了自由，做了错误的选择，虽然你有自由的选择，却失去了选择的自由，从此撒旦成了世上的王。人背逆神，人离开神，被罪恶权柄辖制，被魔鬼控制，所以空中掌权者的神灵，人就顺服在恶者的权下，死在罪恶过犯之中。人本来应该神掌权作王，生活享福，变成被魔鬼掌权作王，产生许多的罪恶和痛苦。看看今天的世界混乱，看看人跟人的仇恨、斗争、战争、恐怖、贪婪、淫乱、欺骗、虚假等等。上个礼拜张宏牧师把某一些层面的混乱已经提醒了我们，但是神在天上希望找到愿意给他掌权的人，找到愿意让他管理的人，这样的人也能享他所赐的福。找到亚伯，找到以诺，找到挪亚，找到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、摩西，本来希望借着亚伯拉罕信心的子孙实现神在人中掌权，可惜以色列人至终是仍然背逆了神，离弃了神，拜巴利，结果神也允许亚述帝国和巴比伦帝国把北国南国先后都灭亡了。不过神仍要回到人中间作王，神的心意，他的国必要彰显在人间。那至终的解决办法，差遣独生爱子耶稣基督道成肉身，降世为人。他来的目的就是做我们心中的王。亲爱弟兄姊妹啊，请记住，这是神永恒的目的，这是贯穿旧约新约一个非常要紧的主题。神应该是作王的，神本来就应该作王，因为人的悖逆让世界的王被魔鬼做了， 神要把人带回到他的面前，所以耶稣降生，所以他要到地上来彰显神的真理，要拯救被世界的王魔鬼所捆绑的人。主耶稣来了，他一开始就预告，约翰福音一开始就说了，看哪，神的什么羔羊，背负世人罪孽，除去世人罪孽。然后耶稣说，摩西怎样举蛇，人子也必照样被举起来，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，反得永生。这是主耶稣第一篇正式的讲道，是跟尼哥底母讲，比加利利宣告神国近了还更早。然后主耶稣传道的时候就说，我若在地上被举起来，就要吸引万人来归我，世界的王要被赶出去。各位弟兄姊妹，我们想到主耶稣来做王，是什么王？是神国的君王，是天地万有，是神所造可见不可见，属物质属灵，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王，荣耀的王，永恒的王。这是第一个我们要搞清楚的，这一位王非常伟大荣耀。那么我慢慢在以后回到荣耀的王，现在讲第二面。耶稣告诉比拉多，我的国不属这世界，我的国若属这世界，我的臣仆要征战，只是我的国不属这世界。我最后会讲，他不是因武力来在人心中作王，他是用爱在心中作王。但是耶稣讲，我来是为真理做见证，所以耶稣是真理的王，他是特为给真理做见证，凡属真理的人听耶稣的话。比拉多搞不懂，没听懂，所以比拉多就问了，真理是什么呢？这是一个很伟大的问题，真理是什么？多少希腊哲学家都在探讨真理到底是什么，你去找一些这种书籍太多了，那你找的答案也多得不得了，到底什么是真理，各说各话。大概最通常的一个定义，就是观念与事实一致，这是一个最通常的简单的，但是这个是不能作为一个真正永恒的定义。什么叫做真理？观念跟事实一致。公元前300多年，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在他的形而上学就这样讲了，他说真理是什么？说真理啊，这是形而上的，真理呢，你是什么就说是什么，不是什么就说不是什么，如果是什么说不是什么，不是什么说是什么，那就是假的，不是真理。这个很简单嘛，都懂啊。其实主耶稣后来不也这样说吗？你们说话是就说什么是，不是就说什么不是，若再多说就出于那恶者啊。什么是真理？是就是，不是就不是。那这个很简单的好像一个定义，不过这个呢，有的时候现在啊，很多书籍就探讨啊，能不能说清楚一点？所以现在大半用四个 C， 英文的四个 C 啊。我举个例子哈，比方我说今天是阴天，请问是或者不是？ 今天什么天你们都忘了哈。今天是阴天是或者不是？是，是不是真理？你们就不懂了，在 New Jersey 是阴天了，你跑到 New Mexico 什么天呢？不晓得哈，我们不知道哈，下雨啊，哦那好。或者 New England 是什么天，我们也不知道哈。所以今天是阴天，是不是真理？不是真理，这个只是地区性的一个现象而已。这个很麻烦哈。那么比方一般所谓逻辑上四个 C 啊，第一个是correspondence， 第二个是 consistency， 第三个是 constancy， 第四个是 coherence。 那第一个 C 这个 correspondence 是符合性嘛，这个是很容易明白。我举个例子哈，比方如果我说篮球是圆的，请问对不对？篮球是方的，对不对？这个当然不符合嘛，哪里有方的篮球？这不能打哈，一拍就跑掉了。所以篮球是圆的，这是对的。那我再举一个例子，这是我们最熟的例子哈。我们说日出而作，日入而息，请问对不对？这个道理不懂啊？或者我换个问话好了，就是太阳绕着地球转，请问对不对啊？你们这个都不懂，糟糕了哈！你们这物理的幼稚园了，糟糕了哈！这个到底太阳绕地球转，还是地球绕太阳转呢？看你活在什么时代了哈！你活在14世纪以前，都是太阳绕地球转的。那么哥白尼从15到16世纪，他就推论出来，假说不对，一定是地球绕太阳转。这个事情产生很大的纷争嘛，各位一定念过一点点这种历史啊。那个时候的教廷，罗马教廷啊，不得了了，怎么可以违背我们传统教廷的主张呢？基督教传统的主张是地球太阳绕地球转，地球是中心嘛，所以教廷把他找来了，这哥白尼啊，叫他在庭上公开认错，不然判他罪了。啊，这个哥白尼在法庭上没有办法，他只好照着教廷所讲的。不过他刚刚跨出法院门口，他就讲了一句话，他说地球还在转， It's still moving 啊。他虽然没有办法啊，哥白尼那个时候还没有发明这个天文望远镜，过了几十年，这个伽利略他发明这个天文望远镜，他就观察木星，发现在木星的周围有4颗行星是绕着木星转。按过去的观点，整个星球绕着地球转，所以伽利略就支持哥白尼的看法。那今天很简单嘛，当然是地球绕着太阳转，太阳是恒星，我们是行星，所以跟事实相符合，观念与事实符合，这是叫做真理，真实的物理现象的真理。那么还有所谓的一贯性，什么叫一贯性啊？这个道理也很简单，比方说我们如果请一个朋友去吃饭啊，他先问他了你什么不吃啊？他说我什么都吃，什么都吃，只是不吃鱼。请问这句话合不合真理啊？什么都吃就包括鱼都要吃了啊，什么都吃而不吃鱼，所以他讲话没有逻辑了啊。这种叫做所谓的能不能够一贯性，我不多讲了哈，我只是这个都是附带说一下。那比方什么叫做 constancy 不变性不变，比方说1+1=2，在美国如此，跑到英国，请问1+1=多少？ 英国就不会变嘛，它还是二嘛哈。你跑到法国还是二，你跑到德国，你跑到全世界，一加一等于二嘛，这是最基本的啊，是不变性的啊。天上下雪，请问什么颜色啊？美国是白啊，俄国也是白啊。你跑到哪一国，这个天上下的雪是白啊，这种叫做一致性，我也不要再多讲了啊。那再来就是调和性，真理，这个 coherence， 整合性，一个观念是要有整体的，各面顾虑到的啊。比方我们说啊，这本书有重量，这本书有重量，这个你说哎，这是真理吧？但是你要小心了、啊。如果你跑到太空中间，这本书有没有重量？它没有重量了，它飘了哈。你在这里有一个太空的一个真空的一个存在的境界，它也失去重量。所以我们要说这本书啊，不在真空状态下，它有重量的啊，在地面上有重量啊，或者说在一般情况下在地面有重量，这就是整合性。调和性。好，我讲这些呢，只是让我们知道啊，真理是什么。请问比拉多问这一句话，比拉多有学问还是没有学问？很有学问啊，你要会问这句话的是很有学问的。真理是什么？到底什么是真理？耶稣说，我来为真理做见证，我是真理的王。比拉多自然要问了，真理是什么？比拉多读过书的了，大家都在讨论真理是什么。如果以希腊哲学背景去看真理啊，就更难了。这种哲学性的真理啊，不是探讨可见的物质界，要探讨不可见的本体界，那真是很玄的了。比方我刚才说了，篮球是圆的，请问对不对？是不是真理？啊，有人点头，有人不退啊，有人反。OK， 你们这已经非常有哲学家的脑子了哈。篮球是圆的，实际上它不是真理。怎么是圆的呢？你把一个篮球拿过来，你再找一个圆规，你在黑板上用圆规画一个圆，请问篮球是圆的？还是圆规画的是圆的，哪个是圆的？当然圆规画的是圆的嘛，篮球还是不太圆的嘛。那我再问各位，圆规画的圆是真的圆吗？如果你想它又不是了啊，你怎么可能有一个真正的圆呢？这个真正的圆根本不存在于物质界，只存在于理念界，只在我们的理念里面，只在于那存在的本体境界里面。所以这个希腊哲学家他们就是要透过物质界寻找本体界，透过可改变不完全的物质界找到那不改变完全的本体界。当一个人越能认识本体存在的境界，他就越能得着自由，不受物质界的限制。所以真理叫人自由，在希腊哲学家也讲的。但是我要请各位特别注意，主耶稣讲，他来为真理做见证。主耶稣说，我就是真理。主耶稣说，真理让人得以自由。这些含义是很深入的，这是不容易明白的。真理，我先说让人自由是什么意思，并不是我们懂得很多本体界的现象而超越物质界的捆绑和辖制。当我们看主耶稣讲那一句话的上下文，强调的是不被罪所捆绑。什么叫做真理叫人得以自由？ 犹太人就说了，我们本来就是自由的，我们的祖宗亚伯拉罕，我们没有做谁的奴仆啊，为什么真理叫我得以自由？主耶稣马上解答，凡犯罪的就是罪的奴仆。以后犹太人越听越气了，越听越气，以后要杀耶稣，他们就在罪的权下，自己都不知道，在那仇恨凶杀那一种的观念下，他们自己都不晓得什么叫做真理叫人得以自由。真理让人脱离罪恶辖制的捆绑，能活出美善的人生。那么从这个角度，你就会了解耶稣讲真理和哲学家讲真理不一样，和科学家讲真理不一样。不是让我们好好研究物理、化学、生物等等的学科，当你都做了博士之后你就自由。今天多少大学问家，我们中间也很多嘛，你们都得了博士了，请问你们自由了没有？不回答就算了哈，自己心里回答。真的自由了没有？按照主耶稣的标准，我们学问很大，有的时候捆绑很多啊，没有真正能得自由。要真得自由，从罪里得自由，那这个世界就有本事了。可惜没有啊，可惜没有啊，多少大有学问的博士们仍然犯罪，而且犯罪是道高一尺，不对啊，讲错了吧哈，道高什么一丈，魔高什么魔高一尺，魔高一尺道高一丈才对哈。好，不管怎样了哈，就是啊，你这个犯罪的本事提升了，犯罪本事提升，你很有本事，结果犯罪的那一种厉害度也提升，这些是人类的悲哀。那现在我要讲，耶稣说我是真理，我给真理做见证，真理叫人得自由，到底什么意思？如果你读约翰福音，你就会发现一个很特别的地方，而这个地方是继承旧约思想而来。希腊哲学家不是这样讲的，那什么？也就是真理是跟恩典连在一起，在约翰福音里面，约翰福音说主耶稣道成了肉身，住在我们中间，充充满满的有什么恩典，有什么有真理，这是连在一起用。还有圣经继续说下去，他说律法借着摩西传的，恩典和真理都是由耶稣基督来的。恩典真理连在一起，约翰福音很特别。然后到约翰福音第三章，他这样说，我们若是行真理，就是属于神的，那一些不行真理的就不来救光。所以行真理这也是很特别的观念。希腊人研究真理，没有真理恩典相连，没有行真理，真理是思考的，真理是冥想的，真理是人的思想活动，不是行为境界强调的。而约翰福音是如此强调，为什么？因为这是旧约的背景。在旧约里面， 我不知道我们荧幕会不会打出来啊。从出埃及记，从诗篇，从箴言，很多经文，很多经文一再都强调耶和华是有慈爱和诚实，耶和华是满了慈爱和诚实，这是他的本性。然后耶和华以慈爱诚实对待人，然后耶和华也希望人用慈爱诚实对待他。旧约你去读很多很多耶和华的本性，耶和华有怜悯有恩典，他是慈爱和诚实，然后他待人慈爱和诚实，然后他希望人慈爱诚实来回应来善待。神在亚伯拉罕身上显出慈爱诚实，在出埃及拯救以色列人显出慈爱诚实，进迦南显慈爱诚实，借四师秉政统管显慈爱和诚实，借大卫所罗门这些君王统治百姓显慈爱和诚实。那么慈爱和诚实是什么呢？简单说，经过渐渐人的运用理解，然后转化成为恩典和真理。慈爱是神恩慈待人，用爱待人，立约的爱。诚实，诚实这个字在旧约希伯来文就是 amen， 以后变希腊文就是 amen， 以后翻成英文就是 amen， 以后翻成中文大家回答是什么？就是 amen。 amen 是什么？ amen 就是诚实，诚实也就是以后真理这个字的源头。神是满了恩惠慈爱的恩典的神，慈爱这个词以后就转化到了恩典。我没有详细讲，因为两约之间这个慈爱以后常用的是怜悯和诚实，因为慈爱怜悯是类同的，以后慈爱怜悯再转化成为恩典。所以主耶稣讲真理的时候，他是回想到神的本性，神的存在，神是满了真理的神，他是以慈爱诚实来待人，希望人慈爱诚实待他。可惜人没有用爱待神。我再考你们一个简单的问题，神赐下律法交给摩西，交给以色列百姓，或者你们不必回答我，自己心里答，律法最基本的目的是什么？神赐下律法，律法到底把我们带去哪里？你们自己心里有答案，现在我告诉你们我的答案。曾经有律法师跑来问主耶稣，律法哪一条最大？主耶稣马上就回答了，最大的就是你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，其次爱人如己。那么请各位好好想想，律法到底神赐的目的是什么？律法是提醒人要尽心爱神。当我们尽心爱神的时候，你来行这些律法的规条。所以神本来要求以色列人每当守安息日就提醒内心尽心爱神。 每当吃洁净不洁净的食物，尽心爱神，月朔也好，节期也好，各种的礼仪也好，都是尽心爱神。那就是因为神用恩典真理，用他立约信实不变的爱来爱我们，要我们来回报神。那么可惜人都没有，人违背。那么所以耶稣是什么？来到人间，耶稣是真理来到人间，为真理做见证，那就是神本性的真理，道成肉身，有形有体，显在人前。耶稣来了，他把神爱人不变的爱，要恩待我们可靠永远的爱，有形有体的彰显出来。而这个爱是让我们能脱离魔鬼的管制，能脱离罪恶的辖制，能真正爱神，活在神的旨意和要求中间。这是耶稣是真理，他就是神永恒真实存在慈爱恩典的具体彰显。所以主耶稣告诉人，我就是真理，真理叫人得以自由。凡接受耶稣为王，耶稣一定给我们能力，一定把神的美善在我们里面活出来。这就是基督徒的改变，这就是生命的成长，这就是我们蒙神拯救的人生。耶稣是真理，真理的王，真理的主，为真理做见证。但愿我们认识他。最后，他是拯救的王，救赎的王。因为人背逆了神，离开了神，所以撒旦魔鬼成为这世界的王。耶稣要进来做王，第一步要把撒旦魔鬼的权势赶出去。怎么能够让魔鬼不得不离开我们？魔鬼他有霸占我们的这个权，因为亚当夏娃听他的话嘛，违背了神。那么神怎么能够让魔鬼世界的王交出王权？神是公平、公义、公正的，人背逆了神，必须有罪的结果，也就是有罪的审判，有罪的刑罚。神可以一句话赶出魔鬼，世界的王狡诫，神没有这样做。神要把人的过错、人的罪恶要先解决，才让世界的王魔鬼没话可说，就要离开。所以神没有定人的罪，乃是设立挽回祭。神设立耶稣做挽回祭，是凭着耶稣的血，借着人的信，要显明神的义，也称信耶稣的人为义。所以耶稣来做王，拯救我们的王，他必须承担人类罪恶的审判和刑罚。所以刚才我讲了，主耶稣一到地上，一开始传道，施洗约翰就宣告，看那神的羔羊，背负世人罪孽，除去世人罪孽。主耶稣第一篇讲道也讲，人子必照样被举起来，叫一切信他的都得永生。主耶稣重复地说，他要上耶路撒冷舍命，然后复活。好牧人，好牧人为羊舍命。最后 他快上十字架了，他说现在世界的王要被赶出去了，世界受审判。耶稣从地上被举起来，吸引万人来归从他。耶稣怎么能做我们的王？他先带我们的罪做了赎罪的羔羊，把世界的王解除他的权能。当人肯真正因耶稣的爱请主耶稣到心里，主耶稣请你来做王，请你救赎我，请你的真理仁爱进到我的心，请你管理万有宇宙荣耀的王，掌管我的人生，你就与神国有份了，你就开始活在神作王掌权的情境生活以及福分。我们多年已经接受的人，你就会经历恩上什么，利上什么，荣上什么，这是真的。如果你没有加恩，没有加利，没有加荣，问题出在你没有天天让耶稣做你的王，你常常自己回去做王，你就又会落在罪恶撒旦的诡计里面，你就又要失败跌倒愁苦烦恼。所以亲爱弟兄姊妹，今天时间到了，好，我不能再多讲了。从主耶稣死里复活作王，那个时候看见他只有500人左右。第一世纪主耶稣时代大约2.5亿人，这个数目有的人有弹性，说法不一致。到今天全世界67亿的人口，大约有20多亿接受了主耶稣，但是还有40几亿。所以圣诞节到了，凡以接受耶稣为王的人，最好庆祝圣诞的办法，把耶稣这样荣耀美好的王介绍给你一个亲戚朋友，让他同盟耶稣是王的福分，这是最有意义的一个庆祝。最后再讲一个，这个各位听过很多遍了啊，就是重复一下。1815年是拿破仑在比利时这个滑铁卢败在英国大将威灵顿的手下。拿破仑威吓一世，他15年间打遍欧洲，甚至打到莫斯科，围绕莫斯科。不过可惜最后没有打赢俄国，他自己说，他说不是俄国的将军厉害，是俄国的冬天厉害。他9月份打去的，围绕莫斯科，没想到那一年冬天来得早，10月、11月非常寒冷，所以他的兵以后90万大军大概是淹没在雪地里面。以后被放逐在赫利纳大西洋非洲边上的海岛，在那里以后死在那里。他在赫利纳岛上就说这样的话，他说亚历山大打遍中亚洲，今天在哪里？罗马帝国威吓一世，今天在哪里？我拿破仑曾经几乎统一欧洲，我今天在荒岛。地上的王用武力没有办法真正得着人心，征服人心。不过他 醒悟了，他说只有一位能征服人心的，他是用爱征服人心，那就是耶稣基督。万国万民来归向基督，万王之王，万主之主。如果在座有慕道朋友，赶快接受耶稣，不要再等了。2009年圣诞节，主耶稣真的降生在你心里，荣耀的王，美善的王，一定带领你走荣耀美善的人生。我们低头祷告。亲爱主耶稣，当我们在这样的节期，我们感谢你的降临，顺服父的差遣，成就荣耀的计划。我们已经接受你为君王的，圣愿你提醒，天天尊主为大，天天让你做王，好让你统管的生活实现，也让你统管下的福分增加，一直到将来得见主的面。求你赐福众弟兄姊妹，我们祈祷奉主耶稣基督圣名，阿门。